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和您解答一下您情感方面疑难杂症的我们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您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所解答的问题呢，还是有关于恋爱时期的一些性爱的观念的问题啊。那有朋友呢，也提出一些问题，问到了关于婚前性行为的一些争议啊。
是啊，对于传统的婚姻与性的观念，目前在大众传播界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有许多反驳的文章出现，在他们的形容之下，一个愿意等候的人似乎是一个古板、顽固不明和不解风情的人，相反的，赞成婚前性行为的人则将他们的论点啊描写成自然、合乎道德、社会规范还有科学的事情。
那许多善良的年轻人呢，就在这一类的放任思想的宣传之下呢，就变得迷惘起来了。那接着下来呢，先让我们看一看呢，一些支持婚前性行为的论点，他们到底说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啊，婚前性行为的开放能把人从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像这种论点啊，把性当作动物的本能，而忽略了它在精神、心理、情绪、道德还有社会的层面。
当然啊，它也漠视了一般女性很容易控制自己的性欲这个事实哦。
是啊，婚前性行为迫使的一般女性啊，不得不忍受一些自私无比、单单寻求自己肉欲满足的男子。
那这个无疑的侵犯到啊，这位女生她身为一个人的权利。这种论点呢，也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造物主虽然给予年轻的男子一份强烈的性欲，但是在婚前，当然神也同时赐给他们一种解决的办法，那就是生理上我们来说是一种梦遗啊，来帮助他们自我控制哦。
另外啊，我们也看到了哈，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大众传播界不惜把男性生理上对性的需求加以渲染夸大。当一个男孩子他先入为主的被这些性观念占满他的心灵的时候，就会变成严重的问题了。
是啊，许多学者都同意目前性泛滥的现象。那与其说是生理本能的需要，倒不如说是由于心理学还有社会文化的腐化潮流所造成的哦。
接下来还有一种论点，就是说一对情侣啊，在恋爱过程当中发生了争吵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在婚前有亲密的性关系。
那说出这种论点的人呢，实在并没有任何学理上的证据来支持。那一般情侣发生争吵的主要原因通常是自私、缺乏安全感、嫉妒、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三者的插入，还有个性上的冲突、懒惰的性情、贫乏的约会内容，那最后就是缺乏新鲜感等等啊。
还有一些论点就是说，婚前性行为是男女双方在性生活的适应上一个很好的试验，也是对婚后性生活一项很重要的准备。
那持这种论点的人呢，也没有科学上的根据。曾经呢，有科学家就做过研究啊，他们就针对啊2000位已婚的妇女的性生活做一个调查，那结果发现呢，结婚的时候仍然保持无瑕之身的人，86%的人在访问的时候呢，即已完成了性生活的一个适应，也就是性高潮。而相对的，有过婚前性经验的妇人，也只有85%的人性生活适应得很好。其实两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还有一项啊，就是针对150对夫妇的性生活所做的研究调查。 也否定了所谓婚前性行为有助于婚后性生活的说法。那些肯等到婚后才享有性生活的情侣，他们的情感比较稳定，婚姻生活也比较美满，即使闺房之乐也会很圆满的。
是的，那婚姻是没有办法在独身的时候予以试验的，因为两者情况不尽相同。再者呢，这个性啊，也不是可以用一夜春宵的经验就可以啊突然下一个判断的，因为婚姻中的性生活的相互调适啊，是需要在婚约之内的爱情完全的信任、体贴和了解当中啊，经年累月的给培养出来哦。
接下来啊，还有一些不当的支持婚前性行为的论点，在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再和您谈一谈。
好的。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亲爱的好朋友，关于婚前性行为的一些争议啊，我们接着下来再来看看呢、一些不当的支持婚前性行为的论点。
例如有人说啊，你在买鞋子前能不先试穿吗？面对这样荒谬的比喻，我们有以下的反驳。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女孩子和鞋子之间的差异。那一双鞋子它结局是如何啊，其实是无关紧要。但是一个女孩子的结局如何，则不能等闲视之，对不对？
是啊。
任何人呢，都不可能和一双鞋子建立起一生之久的关系。而选择一个女孩子作为终身伴侣的时候，则不能不替她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这样的比喻啊，是完全不切实际，也没有丝毫的意义。
还有一种论点就是提到啊，许多完璧之身的新娘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都会对性怀着一股恐惧的心理，而婚前的性经验可以带给他们足够的信心。
那通常啊，其实女孩子在婚前有过痛苦的经验，才会使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对男女的性关系怀着畏惧的心理。那实在的，他们并不是害怕男女的性关系，而是害怕婚前怀孕，害怕不道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害怕这些会毁掉他们的婚姻。而整个社会所应该给这些女孩子的是他们应享的权利啊，包括对性的正确态度啊，正常的性教育啊，还有婚前的指导，然后啊，让他们和男孩子一样，对自己抱着无比的信心走上结婚的礼堂哦。
所以亲爱的年轻人，你们应该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性是属于婚姻的范畴。我们还要提醒您，对于那些自制力强，在婚前又能避开情欲试探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将不会遭遇太多的烦恼，而彼此都能正常的发展，适应对方，并且能享有神一切的祝福。
对的。那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还要看看呢，有朋友们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订婚之后的两个人的性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呢？
是啊，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虽然反对放纵的性关系，然而啊，他们却觉得订婚之后亲密的性关系应该在允许之列。他们的理由是，订婚之后的情侣既然彼此深深相爱，要结婚的时间也快到了。反正啊，就要结婚了，提前几个月或是几个星期又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啊，在这个当中确实还是有明显而重要的差别哦。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一点就是，结婚之前一对情侣的经济来源呢，大多数是彼此独立的。那男女双方各是自己家庭中的一份子，他们的父母仍然有责任呢，供应饮食起居的需要，并且呢，仍然要维护他们的安全呢。
但是在结婚后，新婚的夫妇就是自立门户，两个人共同有一个经济的系统，并且需要自己负担饮食起居及一切需要的费用。
对，那另外一点就是，在结婚之前呢，男女双方啊，通常都在两个不同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了超过20年。他们的心理啊、生理啊、性情、社交经验都大不相同，他们所受的教导、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大都承袭原先的家风，潜移默化的成为他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
但是在结婚后，虽然他们仍然爱着自己的父母，并且保有双亲的一些特质，但是他们更需彼此来依赖，互相支持，将两个人全然的融合成为一体。
对，那还有就是在结婚之前呢，男女双方通常都以各自的父母为模仿学习的对象，他们各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法律啊、传统，但是结婚之后呢，两个人却要将这些不同的特质啊，都全然调和在一起哦。
第四点就是，结婚前在社会群众的眼光当中，他们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他们的亲戚朋友还有他们的邻居都视他们为自己家族的一份子，并且要他们在社会和道德的规范尽到单身者应该尽到的义务还有责任。
然而啊，结婚之后呢，所有的亲朋好友、邻居啊，都视他们两个人为一个新家庭的组成分子，并且在社交和道德的角色上啊，用已婚者的行为标准来要求他们哦。
第五点就是，在结婚前如果有怀孕的事情发生了，立即就有天大的烦恼临到， 他们之后的一生也要深受其苦。然而结婚后，同样的情况反应就截然不同了。大家都期待着新生婴孩的来临，并且啊，准备以爱心去接纳他，成为新家庭和社会中的一份子。
是啊，那赞成订婚之后就可以拥有亲密性行为的人呢，其实呢，还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头一个就是，有很大比例的订婚案子啊，在结婚前其实就宣告已经解除婚约了。
第二点就是啊，如果社会认可订婚之后就拥有亲密的性行为，则会鼓励许多的年轻人为了性的目的草草的就订婚了，造成许多虚假的婚约。
的确如此啊。
相信上帝的悲悯，母亲的眼泪，孩子的眼睛，沉默的谦卑，胜过世界喧嚷的骄傲。我相信，真心，我相信爱情的见证。守约的可贵，宽恕的美丽，无悔的奉献，点亮生命深藏的意义。哦，我相信。
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好朋友们，还有一些男性的听众朋友啊，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们阳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呢，阳痿是指男人没有能力与女人发生性的关系。
以前呢，它被认为是一个令人羞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而且啊，面对这个问题也应该以坦诚尊重的态度来看待。
当然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男性阳痿的主要原因啊，几乎都是来自于心理和情绪的问题，只有少数才是生理上的问题哦。
接着啊，我们来做一些说明。第一点就是啊，有的年轻人过度的手淫，以至于造成了暂时的性衰竭，而无法有正常的性能力。
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求爱的时候啊，由于不断的性挑逗而造成遗精，却没有得到松弛，这也会暂时的失去性交时候的一个能力哦。
第三点就是，一些从青春期以后就一再担忧自己缺乏男性气概的新郎，在新婚之夜可能因焦虑而引起性无能的现象。
第四点就是啊，一些新婚的男士在结婚的头一个月里呢，常行房事过度，以致造成性衰竭，而暂时失去了性交的能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所需要的其实只是将自己的步调啊缓慢下来就可以了。
对啊，第五点就是啊，一些年轻的新婚夫妇如果缺少隐秘的处所来让他们享受闺房之乐，也会造成他们暂时的性无能。
还有就是害怕早泄的心理呢，也反而会引起暂时的一个阳痿的现象。
那第七点就是，结婚后为了避孕而常常行体外的射精，也可能会引起阳痿的现象。
那第八点呢，就是对过去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秘密的不正当的性关系啊，所造成的强烈罪恶感，这也会使丈夫呢产生阳痿的情况哦。
第九点就是在极度的愤怒、仇恨、还有兴奋、惧怕、忧郁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也可能是造成阳痿的原因之一哦。
另外呢，就是长期而过度的集中精神的工作，或者是经年累月的超额工作，这也会造成阳痿的现象啊。
第十一点就是，一个在潜意识下仇恨所有女人的男人，也会因为仇视他的妻子而造成性无能的现象。
是，那还有呢，是一个过度自恋、自我中心的男人，在他的世界里头呢，会变得只有自己而没有别人，那除了自己啊，他根本就不会去爱别人，这样的人呢，其实也会遭遇到性无能的一个烦恼哦。
第十三点就是说啊，在结婚几年之后，有的男人会害怕自己男性的气概慢慢的失去了，而在性生活上过度的放纵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常常反而造成了阳痿的现象。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啊，有一些医生专家的研究也指出，过度的吸烟呢、酗酒啊、用镇静剂啊、还有安眠药啊、麻醉药物的使用啊，其实这些都会造成性无能的一个现象哦。
所以啊，我们归纳了以上14点阳痿的原因，全是由于恐惧、过度的纵欲，还有缺乏正确的性教育、价值观的导错，还有个人人格的不成熟和缺乏安全感所造成的。
是啊，那对于这些原因的治疗方法，包括了有灌输完备而正确的性知识，建立对性啊、婚姻啊和异性正确而健康的态度， 以及培养健全成熟的基督徒的人格，健全的基督教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避免过度的纵欲。
如果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那么就需要去找精神科医师或是心理专家来诊治了。
对的，亲爱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回答的有关于恋爱时期的性的一些问题啊，那就在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每逢周五为您进行的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